嗨，大家好，我是摩尔，欢迎收听魔谷史塔克。最近有点冷，所以说如果大家身体要注意一下，就是最近听起来好像蛮多人因为这样子身体不舒服吧，好像还有人这样子猝死，那就是好好照顾身体吧。那这一上说应该是我生日当天，因为周六碰到要出去，所以说就是提前录音。周五会发生什么事不知道，现在是周四，反正就是如果后续我会一直录下去的话，生日碰到周六的几率好像也不高，所以说这个刚好生日碰到周六是蛮特别的一件事情。那在你听到这一刻我就33岁，就是感谢大家陪伴，这个节目也存活2年多，是超乎我的意料，当初没想到会存活那么久了。那生日虽然说是周六，但这个月我一直在留意有没有之前想要去吃的店，然后刚好又有生日优惠，我可以先去吃吃看的。所以周一的时候我就因为生日有九折的关系就去吃吃看，之前本来就想吃一间店叫做路易奇活力会社，就是一间吃到饱的烧烤店，那它有分900多、1200跟1500，还有3000多的价位吧。3000多还是有多什么帝王蟹跟和牛，然后1500是没有，但它就是有提供生食级的干贝啊，然后天使红虾或是厚切牛舌之类的。然后它的消费方式就是一次只能点6样菜，它是用菜单用画的，然后画完之后给服务生之后，他会先出菜给你，出完之后他才会再给你单子。但听起来好像是有点赶，就是我刚开始去吃他跟我介绍这个方式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可能会有点赶，因为他用餐时间2个小时嘛。那后续他直接上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他量其实很大，因为他只能点6样，但他每一样可以点6份，所以说他就是像是干贝一份他有3颗，所以你点6份就18个，18个生食级干贝基本上你也吃不完，所以我们没点那么多，我们大概点3份9颗，我们就觉得蛮够吃的，就生食级干贝1颗2颗会觉得很珍贵很珍惜，但是如果一次来个9颗10颗，你吃到后面其实是会腻的。然后反而是那种天使红虾超甜，吃完其实比较不会腻。总而言之就是多好的食物吃久了也会腻，但真的它的用餐体验是，你如果说它的优点是什么，我会觉得是它的服务就是普通，然后菜色提供的样式消费模式都蛮普通，但是它的食材很好，就它没什么优点，但食材好这点就打趴所有其他的优点了。所以1500这个价位来说，我觉得他们有提供生食级干贝啊，生食级天使红虾，然后后切牛舌让你吃到饱，所以没什么好嫌的。而且像我刚刚讲一样，他们没有怕你吃，只要你敢点他们都是巨量给你的。如果真的来个18个生食级干杯，那天你应该会吃到吐吧。然后我觉得如果硬要挑缺点的话，会是2个，就是刚刚讲的嘛，吃多了就像是干杯天使红虾生鱼片啊，或是厚切牛舌啊，那个我好像有拍给我弟看过，就是那份厚切牛舌是真的蛮厚的，然后我在外面买的话一份应该要400块吧，然后我问我弟他日本买应该也是超过1500块日元一份，他也是给你吃到饱，但再怎么好吃的东西就是吃多也会腻。然后二来就是虽然说餐点的品质很好，但是差的东西下限也可以很低，他们提供那个布丁或是鸡汤真的是完全不懂。幸好我现在不是去超哥餐厅吃饭，不然我真的如果批评的话会被怎么样之类，反正就是下限低到你真的不懂怎么会端这东西出来。当然不是不好吃啊，就布丁就是一个很加很多粉的味道，就是很多很多那个什么吉利丁粉嘛，就像是路边很便宜的吃到饱会提供这东西我都可能会再嫌一下的，那他既然这边会提供这东西，我觉得就不如不要提供，就不要有甜点，反而不会端出来一个东西，让人就觉得很疑惑，你提供这东西出来干嘛？那鸡汤是完全没有喝到鸡的味道，就像是一个不知名迷一样有咸味的汤的味道，那就是不太懂，就是下限有些会很低，但是刚刚讲那几个的品质都蛮好的，就是推荐给大家。然后在连锁提到嘛，就是我去用餐的时候有遇到隔壁桌的人，他们也是去用餐，然后那个情况是一个女生先来，然后她一个人坐到那边，然后等她的男伴一起来。来了之后呢，他又跟服务生说怎么没有刀叉，然后服务生说我们刀叉是自助式哦，在前面那个柜台自己去拿，他说我都已经花这个价位了，我还要自己去拿刀叉，然后就很不爽很不情愿的自己去拿，就他拿完之后男伴也拿了一份，所以2个都拿了一份刀叉，所以说一共就有4人份，但他们只有2个人，他就叫服务生来说这个我都拿来帮放回去，就是你连脚都没有，这很明显就是找茬嘛，因为大家都说自助式的明明就是自己的失误这样子。然后后面我看到他们没有点厚切牛舌干贝跟天使红虾，他们就点一个比较小虾子，看起来应该是点1200那个价位，因为从1200间接到1500才会有刚刚讲的3样，然后所以他们应该是点那个价位，然后吃完之后一直跟服务生说我都点那么贵的东西的，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要求说他要面向那个落地窗外面啊，所以吃到一半他们两个又换位置，从桌子的另一角换到另外一角，或是听到说什么红酒是免费喝的，就一直狂要红酒，说什么当然要把它喝回本啊之类的。反正总而言之就是在他旁边用餐体验是蛮差，因为一直都会有一堆意见，然后就是一些很奇怪的意见啊。如果你是说什么一般的聊天或是一般的一些跟服务员的互动，我觉得那个话多量多我都觉得无所谓，但是他就意见都很奇葩，就像觉得说 不知道，就觉得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吧，就是这个社会真的会有这些人存在。那我吃完之后就把这段有去网络上跟人家做分享，就是我遇到这件事情。然后好像是周，我刚讲周一吗？好像是周日，我刚讲错，就是我是上个礼拜日去吃的。然后吃完之后回来，我分享给大家之后，隔周的周一还周二周三忘记，就是就出现头一次跟超哥打架的事件了。然后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奇怪，就是但就是有连接到刚刚讲，就是有很奇怪消费者去餐厅用餐，但是这件事情我发现大家是选边站的，就是好像变成一个我在听哪个明星，我在听哪个网红这种感觉，大家都各有拥护者。但我觉得你说你拥护哪个都很白痴，就是一个是在过去曾经在医院急诊室有推其他的护理师啊，或殴打警卫，那他因为这样被判刑缓刑两年的一个人，然后那个超哥他也有酒驾跟无照驾驶的前科，那你去挺这个人，是不是就等于是说你告诉你的家人或朋友你的小孩，以后你只要不爽你就鼓励他用拳头的方式去解决问题，他看起来就是很习惯用刀伤用加酒的方式去解决问题的啊，你这样去挺他，那不是一个挺网红的问题，不是一个好玩的娱乐性问题，这是你个人的生命价值的问题，你去挺这样的人是不是代表你以后也是被打活该，因为你自己拳头小啊，你钱比较少，成就比人家差，所以就是你活该，是这样子吗？那另外就是你挺椅子的话，我也觉得大家去看就知道他也是一个性格很有问题的人。那我觉得透一次他的最大的问题是你知道那个地方跟你有过节，然后就像查理蒙哥讲的话，你知道说哪里你可能会死，你就不要去那个地方啊，你他妈都知道说你跟那个人有过节了，那你怎么会没有算到说你有被打的风险，或是他把你就是八加九了，你怎么不会知道说你可能会有出事的风险？所以这件事情应该是超哥如果不爽他应该要去，你可以用民事控告他妨碍名誉啊，很多很多法律问题你可以去用正当的途径去做解决，要不然就把他请出去，不要让他登门用餐嘛。啊，不是说什么你问人家说好不好吃，人家讲说你有被人打人家，那这件事情的话，如果单就这个事情，我就说再怎么样都不能用这种私刑暴力的方式去解决。但是你要说后续你挺谁，我觉得很奇怪，因为这两个人都不该挺，你挺谁我都觉得蛮白痴的。好，那刚刚是题外话，就是刚好提到，就是刚好发生这件事情，就提一下自己的想法。然后刚刚讲就是自己迈入33岁了嘛，不知道你们近期有没有看到周润发、陈冠希、刘德华这些明星相继出现，都老超快的，有一张就是周润发跑马拉松的照片，就可以看到他的身形就是一个很瘦很瘦的路边的阿伯，只是脸是周润发好像 P 上去，但是这个周润发脸又很松弛，有很老的迹象，然后就衰老很多的意思啊。那陈冠希也是啊，就是他最近有出席场合嘛，或者去看 NBA， 在旁边观众席也被拍到，也是一个看得出来眼角有松弛，然后就是个阿伯态出现的一个样子。然后所以人真的是无一例外到某个年纪就会出现老态，虽然说我过去觉得科技在进步，我们这一代人说不定会比上一代人还要不容易变老，这个青春可以长驻比较久，但后来发现其实我们这代人也不是什么特别被宠幸的一代，或是特别幸运的一代，大家无一例外就是会迈向以前那个眼中自己眼中的老人的模样，只要老了松弛啊长斑啊，老人该有的我们这一代也都会有，就是时间问题吧。那好笑的是就是我最近看到周杰伦出席迪奥的场合，然后那个超憔悴的样子让我看到之后我就不禁发了一篇文，内容是说我记得以前小时候一直有艾薇儿其实已经死掉了，现在艾薇儿是别人假扮的刘演，我那时候一直觉得怎么可能，就是这个年代了还有人会被替换，别人会不知道，狗仔拍不出来，就没想到我看到周杰伦出席那个迪奥的场合之后，我真的会觉得说干这周杰伦是不是假冒的。我觉得那个最近网红就是最近一直出现短影片的那个冠炳伦哦，周炳伦那个、看起来更像周杰伦啊，就是本人看起来那个眼袋超大，很像是肿起来那种感觉，知道吗？就反而就是说，哦，那些其他模仿他人比他本人更像他周杰伦这个名字。然后所以我就发了这篇文，说什么我怀疑说周杰伦是不是真的跑去冠炳的。然后没想到发了这篇文之后，触及破130万，然后目前赞也破13000个赞，超扯！就是这是我有史以来发过最爆的一篇文章，但他就只是我随口抱怨一下，或者我随手一个干文，我也没想到他会这么红，然后就是很特别啦。反正我觉得结论就是现在的每一刻都是你此生最年轻的一刻，那最有无限可能的那一刻，就像我之前提到嘛，我2019还2018的时候跟我爸去过日本，然后一起去玩，但当我2023年还要邀他们去日本的时候，他们已经没办法了，就是更走不动了，更老了。所以我觉得就是有什么梦的话就是现在去做吧，明天你只会更老，现在你都是这一辈子最年轻的一刻，这是我目前的感想，就是说有什么事情想做就赶快去做吧，这是个闲聊的结论啊。那最近市场上就是 AI 狂潮又再起，你不讲我还以为是2023又重复，就是如果手上没有 AI 的话就觉得说干超难熬的，就是2023的 Q4 到2024不过是隔了几天的时间，一开始跌到爆炸，然后现在没有什么跌，但是人家旁边 AI 涨到爆炸，每天都是什么 0.1 0.2 0.3% 在涨，就是说真的 我身边蛮多价投的朋友或是投资风格相近的朋友都会觉得说看都不涨我的等，然后这边涨 AI， 然后看到就觉得说看怎么跟2023 Q4 差那么多。然后我昨天看就是 NVIDIA， 我之前停利好像是停在560还570吧，现在 NVIDIA 已经613了、欸。那昨天看一下艾斯摩尔也涨了 8.8%， 然后 AMD 也涨 5.8%， 反正就最近 AI 超强。然后你对比于一月初的时候那个狂跌跌到干边就是什么股灾要来的之类的，会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然后就主要是来自于就是两个，一个就是台积电最近开的法说，那个大家都讨论过了，然后上礼拜我好像有讲过就不讲了。然后讲完之后发现说干 AI 还是那么强哦，大家听到那个台积电法说的内容会觉得 AI 的情况可以延续下去。然后第二个就是美超伟，因为美超伟1月29才开法说嘛，然后在开法说之前他近期就先上调他在2023年 Q4 的猜测，就是他在 Q3 的法说会的时候有宣布说他觉得 Q4 大概是营收弱在哪里，但在最近的时候还没有开法说的时候他就先说我觉得会更高哦，他上调30几%，然后还说在这个基础上他们认为说2024年他们的营运还有可能进一步提升，因为他觉得这次的上调还有点保守，然后也就是说后续他们的情况可能比现在还要更热。然后也因为这样子他在宣布完这个讯息之后他的股价好像一次涨 35% 吧，然后距今就是你从今年的一开始好像是290来算的话，现在已经434左右，就是涨幅已经超过 50% 了，就是光今年不过不到一个月的事情。而且如果去看他们上一季就是2023年 Q3 的法说会揭露资讯的话，他们的伺服器跟存储的业务就占他们整体营收的 93%， 表示说他们是一个非常与伺服器的兴衰绑在一起的一个公司。那如果你从业务划分的话， AI Server 占他们的总营收业务大概是 50% 以上，但你另外一方面想就是他们有快要一半的业务是来自于非 AI 的伺服器，所以你也可以从那边去观察说整体伺服器品牌伺服器白牌伺服器这群就是泛非 AI 族群的伺服器他们的情况怎么样。因为之前知道嘛，就是在2023年的时候大家一直对 AI Server 去提高他们资本支出，所以这就表示说你对 AI 的资本支出是排挤到非 AI 族群的资本支出。所以你就最近美超伟的内容还有刚刚讲到就是台积电在最近开的法说会说他们在今年的目标是 CoWoS 的产能的翻倍，然后认为 AI 的需求还是非常非常好，就是说 AI 在2024年基本上如果没有出什么系统性的危机的话，经济没有出什么大事的话， AI 的需求在2024年还是会持续的上升，然后它的瓶颈只是在产量的问题，不是在需求的问题，所以它会是一个2024年为整个经济打底的一个状况。然后除此之外刚刚讲到就是一般伺服器会被 AI Server 的资本支出做排挤，然后在2024年的话经历一整年的伺服器市场的库存调整，国外的调查机构预计2024年整个伺服器市场会是一个营收跟量都增加的状况。营收增加就是因为 AI Server 的价格很高嘛，量就是因为一般伺服器也回暖了，然后出货量也增加，所以会达到一个营收跟量都剧增的状况，然后全球伺服器的出货量会在2024年达到 1467.6 万台，然后年增是 16.5%， 然后这个年增会这么高也是因为2023年真的太惨，是一个萎缩状况，所以说就算2024年的年增 16.5%， 它还是没有到2022年的水准，但你到2025年的时候整体出货量就会超过2022年的数字，然后到2027年的时候就会到1850万台。然后这是预估啦， 2027 年那个看看就好，因为这么远情况没有一个会预测准。之前在2021年的时候大家都预测说2023年会是一个正增长的状况，没想2023年是一个萎缩的状况，所以2027年那个看看就好。但是你可以知道就是2024 2025年只会越来越增加，那这个是比较能够明确去观测到前景，就是伺服器已经回暖的这个事实，然后再加上最近 PC 个人电脑的市场也慢慢的回暖，需求也逐渐上来，就是2022年疫情那波购机潮现在也大概是需要换它的笔电啊个人电脑，所以这个情况下你可以看到蛮多的族群都在复苏，像是刚刚提到伺服器啊或者是个人电脑或者甚至手机也开始复苏，虽然它力道不太强。所以我最近有提到就是台湾的 ABF 出勤它最大应用是伺服器跟 PC 嘛， PC 跟伺服器就占了快要70%的应用，这两个主要的终端的内容如果回暖的话对 ABF 族群应该是个利多。不过问题是最近有跟一个分析师聊到就是台湾的 ABF 它主要的内容都是 PCNB 这块比较属于量的应用，那如果你说什么 AI Server 的话国外的厂商 NVIDIA AMD 他们倾向跟他们国外的 ABF 厂商去做拉货，所以这块的话台湾厂商应该比较难吃到，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做台湾的 ABF 厂的话你应该要看的是 PCNB 跟伺服器这边量起来，这对台湾的厂商才是主要的受惠动能。然后此外就是刚刚有提到 AI 在2024年还会延续，但其实里面的内容会有点转换，简单说就是台积电他们法说会有提到2024年下半年 AI 的营收会由 Edge Device 就像是 AI PC 啊 AI 电脑这些终端装置会加入进来，等于是说 GPU 还是会很好，就是 NVIDIA、AMD 啊 CPU 也会很好，伺服器也会很好，但是新的营收动能会是来自于 AIPC 跟 AI 手机，所以说下半年可能是可以看这一块，如果经济没出问题的话。然后加上就是你考量到最近是升息触顶，甚至要进入降息循环，所以说除了刚讲的 ABF 跟记忆体啊，之前讲过记忆体啊 controller 以外， CPU 目前也很好以外，你可能也可以看像是电源供应器这种同时吃到伺服器啊，电动车相关零组件的题材，双吃的题材，像太大电这种东西也会跟着受惠。但是你如果说 MOSFET 或是 MCU 这东西，它当然也会复苏，因为这些东西都已经去库存结束了嘛。但是因为中国的产能持续扩大，所以说你在下半年可能会面临到中国的厂商的产量扩大竞争加剧的情况，所以说我可能就比较不会去看这块，会做这块。那还有个问题就是刚讲到手机有复苏，但是它的力道比预期的还要弱，所以可能可以导致一些部分专门做手机的 BT 载板啊，或是网通检测厂的股价也比较弱。然后最近也有方格子的观众朋友提到，就是为什么臻鼎的股价比较弱，我会觉得说可能跟 iPhone 15在中国卖的比较不好，加上手机的二手机市场实在太强。我记得有个研究是2022年到2027年还是2023到2027年，就是它的 CAGR 是 10% 在递增的，就是二手机市场只要你没有在手机上面有新的益处的话，没有新的 content 出现的话，其实现在手机都是效能过剩的。就是你现在的生活习惯，你不要拿 iPhone 15，你拿 iPhone 12来用，三年前的手机也绰绰有余，因为他们效能一直都是比你想要的、比你生活所需的还要高很多，所以你根本不需要那么好的效能。这情况下大家买二手机就好啊，因为二手机就有很好的效能，就可以应付你日常生活，你何必要买个新机，然后效能过剩你也享受不到。所以这情况下其实手机已经进入一个瓶颈期了，它没有新的 content 出来之后，大家其实去买二手还更便宜，然后体验也没有比较差。所以这个情况下我会觉得说，如果你是专门做手机的厂商，在手机没有新的 content 出来的情况下，它可能会让它的动能比较缺乏，所以说才会大家很期待 AIPC AI 手机会不会带来新的动能啊。我觉得原因也是因为这个，就是目前手机真的是有点老狗变不出新把戏，一个能够折的手机就已经是一个很大很大近期没看过的一个新的创举了，只是可以折而已，它不是什么可以像以前一样哦，你从手机转成触控手机，或是多了 Siri 或是怎么样子，也没有啊，它就只是哦，我可以折哦，这就是一个创举。反正就是你如果只专注于做手机这块，我觉得动能是偏弱的啊，所以就连带就是 BT 载板啊，或是网通检测厂，他们的股价也会稍微比较弱，我觉得原因是出来这边。那总而言之，我会觉得说2024年会是在 AI 持续强劲的情况下，它会是一个有保底的状况，然后在百业复苏的情况下，我觉得2024年应该可以看到就是创高的机会。台股应该已经创高，你看那个还原加权指数的话，那我觉得它是一个在2024年上半年会是一个持续上升的状态，下半年可能要观察一些总金的状况，那这个我会在每个月都有在做观察，然后会写在文章里面跟大家做提醒这样子。然后在极端状况或是不确定状况出现之前，我还会持续做多，大概是这样子吧。那提醒啊，就是我自己的方格子专栏优惠活动直到1月31号的11点半晚上11点半，也就是说目前上片的时候应该只剩下3到4天的情况。如果大家想要订阅我的方格子专栏的话，就是目前是79元每个月或是年费790元的方案也都到这个时候，然后到2月1号开始就是涨价成每个月是99元。那如果大家对我的内容有兴趣的话，都欢迎在1月31号以前用目前的79元或年费790元的方案去订阅，然后就可以永久享用这个费用去锁定就是我以后的所有内容这样子。那如果喜欢的话，我下面会有连结，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那既然进入讲话时间，第一个笑话是，如果台湾的饮料店举办茶字典比赛，哪件饮料店会赢？鲜茶道。第二个笑话是，为什么阿姨不敢去运动？因为她怕留下遗憾。好，这里我们还没说喜欢节目可以被 Apple 跟 Spotify 跟 Spotify 五星评价，如果想支持我或是喜欢我内容都可以订阅我的方格专栏，这里我们下次再见，拜拜。